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8月22日，由三方组成的发掘队人员云集广州文化局招待所。在这支庞大的考古发掘队伍中，不仅有经验丰富、成就显赫的秦汉考古专家、文物修复保护专家、摄影师、录像师，还有保管员、电工、木工、司机、采购等二线、三线人员，同时还从广州郊区雇来了十几名民工，以作发掘时的援助力量。在经过短暂的休整后，第二天上午，各路人员云集向岗，开始了发掘前的勘察和准备工作。此时的向岗古墓上方早已搭起了几个巨大的席棚，用来遮挡阳光的暴晒和风雨的袭击。在古墓的四周又搭起了几间大席棚和几幢活动板房，作为考古发掘人员临时休整的工棚和暂存文物的仓库。在活动板房的外围拉起了一圈铁丝网，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站在铁丝网外昼夜站岗值班，密切注视着四周的动静，随时防范可能出现的意外。自从麦英豪赴京之后，广州市考古队便按照事先的部署分成两组人马，一组由冼锦祥率领，在向岗古墓的外围进行考古钻探，观察有无其他墓葬和陪葬墓存在。他们在古墓四周几十米的区域内画出一个个一米见方的网格，每格用考古探铲钻一个孔以作观察，但整个区域钻遍之后并未发现其他陪葬墓的迹象。由此推断，向岗古墓的主人的确是非凡人物，整座山头都被他一人独占了。就在冼锦祥等人挥汗如雨持铲钻探的同时，以黄淼章、陈伟汉为首的另一组考古人员为迎接正式发掘，开始了对古墓墓道的清理。令黄淼章等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长约十几米的斜坡墓道竟掩埋着若干块巨石，小的重约数百斤，大的重约2吨，巨石横七竖八，毫无规则地穿插在一起。很明显，这些巨石的存在当是墓主或其后人精心设计的一个防盗措施。中国古代厚葬成风，特别是秦汉之后，厚葬之风更加隆盛。由于墓中葬入了许多金银财宝、奇珍异玩，盗墓风潮也随之生发猖獗起来。面对这种难以遏制的局面，历代厚葬者便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反盗墓。先秦墓葬大多采取了棺椁竖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的方法，甚至用铸铁浇灌。秦始皇更是斩山凿石、下固三泉，以铜为椁。除这些反盗墓的方法和招数以外，许多帝王将相费尽心机在墓中设置机关、暗器，以射杀盗墓者，保住墓葬和墓主人的安宁。向岗古墓墓道中的巨石虽不同于其他墓葬中的机关暗器，但从整个墓穴建筑在山腹之中，凿山为陵，布起坟头，使地下宫殿与山体混为一体，并历2000多年未被世人发现，这一点看，足见墓主当年是绞尽脑汁颇费了一番心机的。由于墓道内巨石过于庞大沉重，黄淼章等人只得将外部的土层稍作清理，便停止了工作。当发掘队大队人马到来时，这些巨石依然静静地俯卧在墓道深处，忠诚地守护着墓穴的主人。发掘队人员围着古墓观察了一遍后，发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饶志忠便召集大家到临时活动板房开现场会，研究发掘方案和具体操作步骤，并给每个人员配发了贴有照片的向岗古墓发掘工地出入证，同时规定 凡以后进出工地者，必须持证通过执勤武警的检查方可通行，否则将被拒之于铁丝网外而不得入内。会议结束后，主要发掘人员开始按各自领受的任务进行现场观察、测量，并做着安置器械和技术设备的准备工作。整个墓穴四周顿时出现了忙碌的身影。照明灯线是否够长？储藏胶片的冰箱是否能制冷？如果发现漆木器，应在哪里做应急性化学处理？万一出现塌方，出现人员受伤事故，该怎样抢救？事先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药品？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使每个人都在思考，每个人都放心不下，每个人都面呈神圣庄严之色，设想着更加完美的方案，以等待那个谜底的早日揭开。解开木车移动之谜。1983年8月25日，这是岭南乃至中国考古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日子。这天上午，发掘队全体成员和当地省市的领导云集向岗，满怀激动兴奋的心情，等待墓葬正式考古发掘的剪彩仪式。这个剪彩仪式跟平时人们遇到或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相比有些不同，其特别之处在于现场没有搭台摄景，也没有新闻界的记者捧场，因为记者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里即将发生的一切，就是知道也逾越不了大墓四周那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的包围圈。早在发掘的准备阶段，发掘队就制定了一条规定，为确保发掘现场和文物的安全，对外界特别是新闻界要严格保密，等到发掘告一段落后再统一发布消息。向岗山古墓发掘现场正在进行的剪彩仪式的中心内容是所有到场的人围着一台大型的机械起重机，墓道中的一块巨石已被起重机的长臂牢牢攥住。此时由于发掘队队长麦英豪身体意外受伤，在医院治疗，发掘工作暂由黄展岳和杨世挺负责。副队长黄展岳紧盯着腕上的手表，当时针指向上午9点时，冲众人喊了一声：
各位注意，向岗古墓的考古发掘现在正式开始。
随着黄展岳话音落地，伸着长臂的起重机轰鸣着，哗的一下将墓道中的巨石抱起，举到了天空。四周众人纷纷击掌庆贺。在机器的轰鸣和众人的掌声中，发掘队摄影师韩月、江岩中用各自的机器拍下了这个有纪念意义的镜头。由此，中国考古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发掘正式拉开了帷幕。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